他去找周立盘托器的时候，这个外道就问他几个问题。周立盘托器，因为他口才不好，他虽然证了大阿罗汉，可是口才不好，他没有办法回答。就是现十八变，就是罗汉的18个种神变，啊，要让这个外道能够信服，他会展这个神通啊。但是这个外道看他神变，反倒还笑笑周立盘陀去，说你只会神变，可是你不会跟我讲说。可是这外道准备要笑他的时候，这时候忘了是哪位，好像是乔梵波提啊，对，就是有一个另外一个尊者啊，另外一个尊者，这个尊者啊，他是辩才很高的一个尊者。他就是一天耳哈，天眼呐、啊，天眼跟天耳哈，他看到这个外道要问难周立盘陀切，而且他也知道周立盘陀切他的状况不能回答，所以这位阿罗汉，另外那位尊者哈，口才很好的尊者，就现这个周立盘陀切的样子现出来，好，然后把那个原来的真的周立盘陀切把它盖起来，让外道看不到。然后自己呢，就装成现周立盘陀切的样子，现在这个外道前面跟他辩论这个法，最后把这个外道也辩倒了，把这个外道辩倒了。好，这个外道他就自己把那个假的周立盘陀切当成真的嘛，好，就他就信服了啊，那就跟着佛陀来学佛。这以前呢，以前那个罗汉的经典里面的罗汉故事，好像武侠小说一样。很特别，但是这个就是讲到什么呢？就是讲到罗汉他不见得骗执，他虽证到部分正执、部分的正执哦、部分的空性，可是呢，他还没有他连完全的空性、彻底的空还没有证到，只是偏空。那么世间的很多东西，他也没有也没有去透彻，啊，也没有去透彻。这个透彻也要看他个人的因缘，有些有部分透彻，有些呢他是像周立盘陀切这样，好啊，但是呢能够证阿罗汉就非常好了啊，就已经很殊胜了啊，很殊胜。好，明行足啊，明行足，大智度论啊，就讲啊，明足是三明具足，这个明行足分为明足跟行足，好，这是两个，就像前面正片支一样哈，正片支分正支跟片支，好，那明行足呢是明足跟行足，明足呢是三明具足，即宿命自明，天眼见生死自明，肉尽自明，就是意思是宿命通。天眼通跟肉尽通，这三个呢啊，这三种呢是称为三明。好，三明。行足呢是遮行，以行行具足，即无恶不净，无善不修也。这个呢是大智度论里面提到啊，这个行足呢是遮行跟行行具足，遮行就是止恶啊，止恶。恶不作，止恶。好，行行呢就行善，众善奉行。所以遮行就是诸恶莫作，好，这个行行呢就是众善奉行。所以行足呢就是这两种行都具足，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都具足。好，这个呢就是世间所有的善法啊，它都具足了。那么明行足的明呢，就是这个智慧具足的空性的智慧具足，因为它具备肉尽通三明嘛，好，三种明呢都具足，我叫明行足啊，明行足。或谓明是智，这是另外一种讲法，或谓明是智，行是福啊，成佛者福智具足。好，这个讲法跟我们前面是有类似的。这个明呢，三明呢，就是指我们的智慧，这指我们的慧。好，那行呢，是指我们修这个福，世间的福。好，成佛呢，是福智都要具足。涅槃经就讲， 啊，会戒具足为明行足，啊，会跟戒具足，这个跟我们前面的这个明足跟行足是一样的，会呢就表明足，戒呢就叫表那个行足，啊，会具足就是讲明足，戒具足就讲这个行足。好，为什么戒具足讲就是讲到行足呢？就是讲在修福呢？因为这个戒分为子持跟坐持。子持啊，持就是持咒的持哈。子呢就是止住的止，止血的止，止住的止。子持跟坐持，做工作的做，好，工作的做。这分子持跟坐持，戒啊分子持坐持，子持呢就是恶不作，诸恶不作，坐持呢就是跟善有关的作业啊，它能够去行出来，去转动叫坐持。好，所以它这个是跟我们前面的意思有类似之处啊，前面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有类似的意思。好，我们啊继续看善事，啊善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善事善事也是啊佛的十号之中的一个号。这个善事大智都论就讲，于诸三昧无量大智慧中去。好，或说佛善入无量无边世界，随顺众生心欲而为说法，故名善事。这个事哈，事在这里不能用我们一般来讲去，一般的国文来看啊，逝去的意思不是这样哈。这个事不是消失的意思，它在这里不是这个意思，它这个意思有点哈，随顺而去，有点这个意思，随顺而去啊，而进去啊。比如说像随顺众生心欲而为说法，但是呢他这个随顺呢是依着这个事出世间的智慧而随顺的啊，所以是为了引导众生脱离苦海而随顺而去的啊。所以这地方的解释是随顺众生心欲而为说法，故名善事。好，佛呢善入无量无边的世界，随顺众生心欲而为说法。好，所以这个事不是我们一般讲啊逝去消失的意思，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或说佛已由生死烦恼中而善住于无住大涅槃。这里啊，大家啊，这是可以参考。不过呢，这前面这个解释是比较主要的。好，或说佛能气理气机说法，令众生闻者能皆能善住于无上菩提。好，这跟前面的讲法哈、啊、都有类似，好、啊、都有类似。我们看世间解，于其是立论说。善知正觉世间，有情世间，气世间，所有一切品类染净差别相，名世间解。啊，就意思是世间所有的种种，它都能够分别解说，好、啊、分别了解，好、啊、都不会有所错谬，叫做世间解。好、啊，这个不是只有世间哦，还有出世间，啊，出世间都算，啊，出世间就算，啊，所以他们这些都有啊，都有类似啊类似的地方。好，为什么要这么多角度来看佛，来称这个佛的名号呢？这些角度哈、啊，都可以显示出佛的功德。好、啊。显示出佛呢，他如何的来利益众生啊，他的功德力啊，他的威德啊，各个角度来看啊，就有不同的解释啊，不同的名号。我们先来看下面，无上士调御丈夫。好、啊，无上士调御丈夫，这是这个 这个呢有时候是两个啊，此德号亦有分为二号者，本经是合称。好，就是有些地方分为无上士跟调御丈夫，把它分开来，不过我们这里是合起来。无上士者，即佛具无上正等正觉，超九法界之上，在无有上就是无上士啊，因为在没有比他更高的就无上士。调御丈夫啊，即佛能以种种方便调伏导御一切众生，使未种善根者种，未熟者熟，已熟者脱，同去无上菩提啊。这个调御丈夫啊，用一个最好的方式形容，就是啊，就像厨房里的厨师一样，他调出一盘好菜啊，你什么时候要放什么，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有时候啊，我不会煮菜哈，我不会煮菜，可是呢，最近都慢慢在观察怎么煮菜啊。如果以后我有体力的时候啊，也可以来煮煮菜供养大家。哎，这是真的哈，这是真的，我觉得也是要去学习的，所以我都会去了解这个菜在干嘛。所以我现在很重视厨房，我说要把那个厨房换白铁的哈，以前我们都是那木，有些里里拉拉一些桌子，我都给它换掉，买那个中古的白铁，很便宜啊，反正愁用愁用嘛，可以用就好了，啊，然后哎，开始慢慢的。以后自己能够下厨房去看看那厨房怎么弄，好，然后现在开始种菜。我本来不会种菜，后来就去观察这个菜怎么种。哎，他们在干嘛？以前老菩萨在种菜，我都没有时间去管他种，管这个种菜哈。那现在稍微啊有体力去看看种菜。这个调御丈夫啊，他就是你真的要懂得，哎，比如说。这个菜你怎么种得好，你要有时节因缘，什么都要会调好。那菜怎么煮得好，你的像我们要弄大灶啊，我是很想要用，要有一个灶，柴火的灶，因为柴火煮出来比较好吃。以前广钦老和尚就要柴火，本来成年禅师是用瓦斯的，很早期用瓦斯，后来广钦老和尚就讲过一句话说啊，要用柴火比较健康，就改成都用柴火在煮，好，这是有它的道理的了。好，所以你看调御，它就你要懂得各种你怎么去调和啊，你前面眼前要吃的那个菜，它叫调御丈夫。好，这个只有佛啊，所以众生你种种的根器都不一样，有的呢是比较偏什么啊，财色名食睡，每个人他都。哎，比较偏重的那个地方都不一样，他的问题比较重的哪都在哪？那比较重的问题在哪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好，所以因为这个因素，我们就更要哈、啊，就更要去学习哈、啊，怎么去以无量的方便善巧啊，种种的种种的技巧啊，种种的智慧啊，来啊。来教导众生，让他能够脱离苦海，啊，就像我们调出一盘好菜一样，我们啊也要懂得怎么调御众生。好，所以菜摆在眼前啊，煮不出好菜是谁的过错啊？我们的过错。所以一个小孩在前面，我们把他教不起来，是谁的过啊？师之过，不是小孩根气不够哦。哎，大家懂我意思吗？啊，是我们要忏悔自己没能力，不是忏悔小孩子太差呢。那大家懂我意思吗？哦，所以我们自己要懂得说啊，我们不能说用同样的方法去教不同的小孩，好，没办法用同样的方法去教不同的小孩。虽然有的小孩子啊，他是比较过去可能种的恶的种子比较多哈，所以他现世的习气呢比较重。可是呢，我们呢就更要学习，好，更要学习用不同的方式来慢慢耐心的去调教他，好，要学习不同的方法，好，来去调教他。可能如果说是调不起来哈， 有些时候是缘分不够，我们跟他之间的缘不够，善缘不足了。善缘不足，我们的讲话他不愿意听嘛，好，就是我们说的话好，他比较不听，这就没有办法了哈，这是另外一回事了。好，可是如果他我们讲话他愿意听，啊，我们又没有办法拉得起他来的话哈，我们就要啊，这个方法不会走不通，我们就要换其他方法，啊，去试试看，啊，这是啊一个啊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好，不过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哈，现在教育制度倒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状况，就是我这几天有跟一些老师在聊，哈，这是大家有点共同的心声了。现在小孩子啊很难教，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体罚，但是呢，你体罚又不能，有时候老师体罚过度也不行哈，所以就变成零体罚。不能体罚，但是零体罚又太过了，所以过犹不及都不对啊。好，不能体罚也不对，那么要如果倡导体罚也不对，好，所以呢，这个都是啊，就是要研究的一个问题。但是适当的体罚是真的是需要的，啊，有些时候适当合理的，啊，它是需要的。所以过去很多一些伟大的这些祖师哈，好几位都是很被父母亲很用心调教出来的，像汉山大师他就是被他的母亲这样调教出来的。上次我有跟大家早期的时候有讲过这个故事嘛，大家记得吗？啊，都不记得。寒山大师7岁的时候就被送到私塾啊，他们那时候的小学叫私塾嘛，私塾去念书啊。那私塾是在河的对面啊，就那个小孩子想家想妈妈，就从那个河的对岸啊，又涉水又回来要看妈妈，就妈妈就等在对岸，一脚把他踢下去，踢到河里面去。他说：“你不好好学，学不成不要回来。”结果那个憨山大师就又哭啊哭啊又哭回去了。这在《憨山大师梦游集》有谈到这个，他自己亲自的传记有提到这一点。后来等到他出家了，而且他出家是小孩子，还是国中生，那时候大概这种年纪出家的。他出家是因为有一个出家师父到他家。从他家门前经过，这憨山大师的妈妈觉得，哎，这个人蛮有气质的，这个师父啊蛮有气质，把他请到家里坐坐。好，结果就这样，憨山大师看到这个出家人很高兴，跟他问东问西哈，然后好像很喜欢出家人，就还被他妈妈这样一看，蛮有这种骨头啦，风骨啊，蛮有这种走出家路的这种路的感觉。就后来他妈把他送去一个很好的师父那里，让他去调教，就在那边出家了。这就是未来的憨山大师，好，未来憨山大师，他妈妈就只有他这个小孩。从传记里来看，好像只有他这个小孩。等到憨山大师年纪也大了，他妈妈80-90岁了，憨山大师70几岁了，就回到家乡看他妈妈。就他妈妈看他妈妈的时候，他妈妈还在。哦，憨山大师很高兴妈妈还在，结果去看他妈妈的时候，他妈妈在倒那个衣服啊，在打那衣服啊，就是在河边啊，他们来打那衣服，结果那个旁边人就洗衣服哈，结果那个他妈妈就眼睛看看憨山大师，这样看一眼，哦，你回来了，好，结果那个憨山大师就很恭敬在他妈身边哈，就说我回来了哈。那个可是呢，这个他妈妈没有特别怎么样哦，还在继续洗他衣服。那跟旁边的那些人家讲三姑六婆，就大家几个人还在继续在聊天哈，继续聊天。你看这么自在呢，啊，这么自在。 那时候憨山大师已经开悟了，七十几岁，他已经是彻悟到蛮深的了。他那时候一看到他妈妈，就说：“吾就在他传记写啊，吾母亲哈，母亲乃天人也，哈，如果没有这个母亲，就没有我了。你看，如果他这个他不会去执着这个亲，他那个亲情已经早就超出那个亲情的范围了，那都是为国家为百姓而忙啊。”大家不会去执着这个亲情了，大家都是把身心奉献给国家跟百姓啊。如果按照一般人回家，像我回去，我妈妈一定先看我领子，你洗了没？领子，我领子上面有一层黑黑的没洗，她很了解我，然后嘴巴张开，啊，你洗刷牙了没？我妈妈一定是这样哈，但是。很传统的古典妈妈，这就不一样了哈。所以我憨山大师啊，他的成就啊，就是要靠这样啊。所以我们说调御丈夫很不容易的呢，啊，他要学各种，所以脑筋真的要懂得哈。这样子的教导不行的时候，我们要换个方式。啊，要换个方式，不能硬来教导小孩子，真的不能硬来，啊，真的不能硬来，啊，一定要他体谅他的根气，啊，他的状况，啊，站在他立场想一想，他能够承受的范围到多少，啊，如果太硬来，你有时候反倒，啊，也会有不好的后果，啊，到时候啊，如果太严重，啊，后悔的也就不好了。这个是跟大家一起勉励。好，天人师啊，天人师，所以这个佛他，你看每一个众生到佛前面，佛就只要有缘，缘分够，佛就有办法让他证悟啊。像周利盘陀切，他就能够让他证悟了。好，再怎么样子难调难服的哈，只要缘分够啊，佛就有办法帮助他。以前有个吉天菩萨，吉天菩萨《入菩萨行论》不是有个吉天菩萨吗？好，吉天菩萨呢，他离开佛学院之后，他不是从天空升到天空，然后离开佛学院之后飞到南印度。好，那时候就在就是空中讲完这个吉天菩萨的《入菩萨行论》，后来到南印度做什么呢？度化那些难调难服的乞丐，啊，还有强盗，都被吉天菩萨度了。那真要有过人的这个智慧，啊，要过人的那种威德哈，才有办法调得了这些众生。这个就是调御丈夫，啊，调御丈夫，天人师。这个天人师啊，就是能够引导鬼犯者成为师，世俗称为教师，佛教称为法师。佛者为一切天人之引导鬼犯师。好，其实佛是九法界众生之师，天称天人师者，为天与人之果报身，罪人修学佛法，成就三圣圣果，故一切佛皆出现人间。如本经譬喻品、性解品中，皆以人天含摄三圣而言，故称天人师。好，这主要是讲说，哈，我们一般讲的老师，我们虽然佛是九法界的导师，但是呢，讲天人师就等于是九法界的导师了，啊，几乎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他叫做天人师，人天之导师。这个人天之导师哈，最基本的他得要证圣果，最基本要证圣果，你才有办法成为人天之导师。好，就是证空性哈，至少要有出果，二圣至少要能够有出果，好，他才能够做好人天之导师。佛呢即觉者，含自觉、觉他、觉满 啊，这三义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哈、啊。佛呢本身呢，它就是觉者的意思。好、啊，那么世尊这两个字呢，啊，这个名号啊，我们也都能够了解，它就是这世间哈、啊，世间世出世间最稀有难得的、最尊的、最尊贵的啊，最难可值遇的。啊，具无量功德的，就是世尊，啊，就是世尊。这是这个佛呢，他的十个名号。好，我们看第159页，啊，159页。我们翻过来，啊，翻到155页，好，我们来看经文。好，讲到这边，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因为现在时间剩不多，又底下要讲的哈、哦，算蛮长的哈、哦。讲到七善，七种善，啊，就是佛所讲的啊，这个大法呢，啊，都具备七种善，啊，就是啊，演说正法，初善、中善、后善，其意深远，其语巧妙，存疑无杂，具足清白，泛恨之相，啊，这个总共有七善，好、啊。这七善我们下次呢会啊，这需要用的时间大概要二三十分钟，好，所以我们下次好、啊、再来谈这个七善。好，我们先来再看一段故事啊，这个也是一个法华经的一个啊感应时机。好，好，我们来欣赏哈、啊、这一段感应时机。好，哎，大家就听我讲哈。啊，在唐朝的时候，唐朝的时候哈、啊，有一个慧超法师，这个就是法师了啊。这个慧超法师呢，啊，大家小时候啊就啊温文儒雅，好、啊，那么到少年的时候就发愿要出家，啊，就要出家。那么出家之后，他只有诵《法华经》，以《法华经》为长久的功课，啊。那么呢，他那时候是跟慧思禅师，啊，光州的一个慧思禅师。后来他悟到这个《法华经》的一圣的妙法，好、啊，一圣的妙法，好、啊，然后啊，心里非常的欢喜，好、啊，所以他就觉得说，与天台的智者大师，好、啊，就有非常就感受到说，好、啊，遥遥的那种互相的相应。很契合。好，有一天呢，啊，就是后来他遇到了什么呢？遇到的这个国家哈、哦，他对于佛法的法令很严苛，佛教啊法令很严苛，对沙门呢有开始要破坏的迹象。这时候呢，这个慧超法师就躲起来，躲起来，躲在哪里呢？躲在这个瓦窑里面。瓦窑就是烧以前的烧瓦片呐、啊，烧瓦。屋瓦的这个瓦窑，那么躲在这个瓦窑里面呢，啊，就诵《法华经》，在里面诵《法华经》，好，诵了十二年之多，好啊，诵了三季，三季总共啊有很久，一季为十二年，好，所以大概也三十多年，好，后来整个局势，整个政治的局势，啊，就慢慢的清朗开来，那么他就离开这个瓦窑了。那么离开这个瓦窑的时候，他就跟那个瓦窑的主人讲，他说：“啊，贫道就是我啊，在此中诵《法华经》，我在这个瓦窑里面诵《法华经》，已经诵了几千部《法华经》了。好，那么你呢，不要再把它拿来烧瓦，好，你可以把它这里打扫干净，供养，啊，来供养这里，好，那。”你不要再把它拿来做其他用途用，就是不要再烧瓦了。结果呢，这个人不相信，这个瓦主不相信，他仍旧呢就把这个按照以前呢就继续把他所烧的瓦呢，啊，继续拿来就是来继续把它拿来烧瓦，哈、啊。结果呢，他不相信，可是烧下去之后才发现，他所烧的所有的瓦哈。啊，本来想烧成瓦的样子，所以但是呢，每个瓦呢都被它烧成莲花的样子，啊 啊，这个莲花的样子还贴在墙壁上，哇，还贴在墙壁上。好，那那个周直四壁，就是这个瓦片啊，还这个粘在墙壁上，拿不下来，而且很漂亮，都是莲花的样子。他看到就很感叹，他就相信了法师的话。好，远近啊闻者啊都过来，都附近的人都全部好奇，都跑来看，所以那个地方最后还是被人家供养了。所以你看，上一个法华经，它的整个磁场啊，整个这个地方就不一样。你看，连瓦都这样了哈、哦。我说连瓦窑都这样了、哦，大家不要执着我家里风水不好，不要去执着这个啊，真的是这样。因为既然我们有了这个家，就好好照顾它啊。你太想太多哈、啊，会很烦恼啊。所以你不要太去执着啊，我这风水不好啊，我要怎么办呢、啊？要你就先心安下来，好好诵经，好好诵经，整个就慢慢在转啊。你们风水不好，绝对没有我以前住的那个风水好了。啊，没有我那个差了。好，我那个以前住的那个房子真的是很差的风水。啊，所以但是我这样慢慢诵经，还是哎觉得越转越好，越转越好。好，后来越住越舒服啊。好，所以大家不要，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心安才重要。把它打扫干净，不要让房间乱。啊，打扫的清清洁，很干净，很清朗，啊，让心安下来，啊，让心安下来，啊，这样子不是很快乐吗？好，然后再泡杯茶喝喝，啊，好，然后呢，这是这位哈慧超法师。后来他离开之后，又在一个寺里面又继续诵他的经。那么在诵经的时候，突然间有一条猛兽，这也是讲猛兽，我想应该是类似狮子啊、老虎或是豹啊，可能是老虎了。啊，这个大陆上是有老虎，大陆有狮子吗？好像没听过有老虎，好、啊、有老虎，好、啊，可能是像老虎或是豹之类的猛兽。来过来，结果到这个寺庙里面来听他诵经，那么他还摸摸他，还为他受戒啊，就好像家里的狗一样啊，然后还跟他讲说：“谭月啊，你好去啊，你去吧啊，就是把他当成信徒一样哈啊，你去吧，好、啊，你好好的啊，那个能够不要出来吓人了、啊，好、啊，你好好的去了。”我们在寺庙里看到蛇也是这样哈，好，看到蛇一样，蛇如果跑来了哈，我也是跟他讲啊，你不要出来吓人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哈，先帮他皈依，好，然后你好好的去吧。如果他不去，我们就拿笨斗把他装走，我们自己请他离开。这个猛兽啊，我们是没有这个威德的，所以我们叫他去，他不会走啊。山上就是蛇最多啊，以前在白云寺啊，白云寺，所以你不要看这个诵经哈、啊，这个白云寺，戏子白云寺，在早期的时候，那个是这个蛇非常多的地方。你在里面早上诵经，早上啊，在大殿诵经早课，你拿那个课诵本哈。啊送送送，还会一条蛇掉下来到你课诵本上，你看他那个蛇有多少啊？这我听以前的法师亲自跟我讲的，这是他的经验啊。然后这个诵经呢，就可以让这个野兽哈、啊，他就慢慢降服。好、啊，所以你看他已经他这个诵有诵到很透彻了。好、啊，那么他自己自知识字，有一天要走的时候，就跟他弟子讲：“我要走啦，好、啊，我要走啦。”走的时候还跟大家开示：“啊，生命无常，啊，大家要赶快把握这个有限的生命，啊，好好的用功。”他就面向西方，啊，就讲了几句话，啊，讲了第一义空清净之观，眼囊常往， 就是他就讲的这一句话，意思是他已经证空性了，他对于空性呢已经有很深的体悟，这时候有77岁，好，77岁，这个是指慧超法师。我们呢再来看啊，另外还有一个法师啊，他叫玄秀法师，玄秀法师。那么他本身呢也是专门以诵《法华经》啊为主啊，可是呢他的诵《法华经》呢是比较他算是很特殊在诵，很特别在诵。但是呢他有很多有些坏朋友，不好的朋友，那他不以为意，有些就是不是很好的一些道友，还有一些在家的居士啊，他常常来找他玩，好，找他玩，好，谈风说笑，好，有时候还扰乱他在右宫，可是呢他不会放在心上，还跟他们说说笑笑啊，意思是就是说把他们当成好像客人一样，好，可是呢他自己都是私下是很用功的。那么有一天呢有一天他那些这些喜欢找他闹的这些朋友，有一天呢就到他的房间前面，继续要准备找他的，就一看他一到房间一看，警卫森严，许多的那个好像那个穿的战甲的那个很雄壮的这个兵啊，像将军一样，非常多都站在他的房门前面，房门前面，然后人高马大，还有马，然后这个天上往上看，天上布满了所有的很多的那种象马车尘啊，还有鬼神杂类都看得到。这些他的这些朋友一看吓一跳才开始相信他的诵经才开始对他起恭敬心，不会来闹他的本来要把他当成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出家人他这时候呢才开始他说这时候是被吓走的，然后隔天早上赶快跟他来忏悔，后来他们从此之后不来找他玩笑了，要找他来都是来问法的，来问这个法义啊。好，这是玄秀法师。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慧智法师。好，慧智法师呢，他诵《法华经》诵了3000多遍，诵《法华经》诵了3000多遍。以前诵《法华经》的人呢，动不动都是几千遍，可是我们现在能发愿都不是这样。他说发愿，我先发愿21部，我先发愿108部。可是以前人呢，动不动就是几千遍，一辈子诵完就是20000多遍，好几个人都是20000多遍了。我看到这些例子很有那种就是很有成就的都是都可以说的几乎都是上万遍。有好几个人，像那个永明延寿禅师就20000多遍，永明延寿禅师欲称为阿弥陀佛再来，他都20000多遍了。好，那么他23岁的时候，因为他从小就诵法华经小时候就吃素，小时候就吃素就诵法华经了。他到23岁的时候，有一天呢，他在听那个戒律。听戒律，他就忽然生病了，生病了好几个月。有一天呢，他做梦，梦到有人呢把他带到一个有一个很大的很高的墙，一个院子，很大的一个院子，那么这个院子呢红白相间，就好像做官的官舍一样。那么入门呢，就见到一个贵人，看起来像贵人，身高马大，然后戴乌纱帽，就问他说：“您是谁呀？”他就说：“我是阎罗王。”他说：“我是阎罗王。”那这个阎罗王就问就说：“ 您呢在生做什么德业啊，做何德业，就是有什么德，做什么好的事情啊。这个慧释法师呢就讲，我呢从小呢就来诵法华经，就这个王呢，就这个阎罗王就说，好，那你可以的话，你就请您诵啊，诵法华经。这时候那个这个慧释法师呢就身坐啊，就觉到就发现自己啊，就感觉到自己身坐升到一个高座，面向西，他就诵法华经第二卷，就是第二卷啊披喻品中啊，他就送到这个披喻品的长者有一大宅，这地方就停住了。因为王呢就起立啊，就起立就说啊法师您可以回去了啊，就命令两个人送他回去。那么这两个人呢送到路中间，把他送到路中间啊，这个慧释法师就发现自己身体变成两段两半了、身体变两段。那么这两个人各请了他一段到河边把他洗一洗，把他身体洗一洗，然后后来就醒来了，醒来病就好了啊，病了醒来病就好了。好，这个是他的一个特殊的一个例子。后来呢后来他到55岁的时候又患重病，患重病这次又觉得自己好像要死掉了，他又梦见自己在一个塔上有一个浮屠的一个塔就是像舍利塔上站着，然后呢就遇到有人呢就把这个他从塔上呢把他推下去，那推下去的时候就闻到空中有声音讲齐鲁80余年命，就是说意思是说你呢让你能够活到80多岁他一醒来病又好了病又好了所以他往生的那一年，最后他往生的时候正好82岁往生。这个呢是慧释法师。我最后再讲最后一个故事，讲最后一个故事我们就下课了。好，那么这也是一个诵法华经，他是叫智业法师智业法师智业法师呢，他一生当中也是以诵法华经为例。好，那时候在隋朝的时候，隋炀帝他是不是后来被宇文化及暗杀嘛杀在这个他的宫殿里面，后来天下大乱天下大乱。那时候天下大乱的时候，这个法师呢在诵法华经，在他的那个茅棚里面诵法华经，他只是他一个小小的房子他就在专诵法华经。可是天下大乱，大家都饥饿都病了都没有办法吃，没有东西可吃，那么他送到最后就饿死在这个房子里面。那这个后来没有人帮他收葬嘛这个屋子呢就倒了倒了。那么这个法师的尸骸他的尸体呢骸骨就被这个倒在那房子的里面，就被压在下面。那么很久以后这个战乱平定之后，就是唐朝建立起来以后，好，其处忽生一朵莲花，一景莲花，这个倒的这个突然生出了一朵莲花，而且这个花开出来很漂亮，非常漂亮。莲花应该在水里面可是它在这个废墟里面生出一朵莲花出来，这个倒是很奇特，远近所有的人都非常惊叹，都跑来看那朵莲花。好，看那朵莲花，那么他就一直大家就很讶异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间附近有一个老出家人，年纪已经很大的老出家人突然想起来说，这里以前有一位年轻的出家人曾经在这里诵经，这个房子曾经有个房子里面有个出家人在这诵经诵法华经，专诵法华经，然后这个战乱没有东西可吃，他可能就是往生在里面，那或许这跟这个有关，他就把这件事情跟附近的寺庙的僧人讲，只有寺庙的这些僧人呢，就 就觉得这不是一般的瑞相，这是很特殊的瑞相，就把它挖开来，把它清开来，就发现这个莲花从哪里长出来的？从它嘴巴长出来，嘴巴长出来，然后这个骸骨在下面就被挖出来了，然后嘴巴长出来，这个舌头还在，舌头没有烂，这个舌头还在，就得到这个青莲花，这青莲花就被供奉起来，供奉起来，这青莲花不没有腐烂，他就当他将他的舌头跟青莲花供在寺庙附近这个寺庙的这个堂上，然后敲钟鸣鼓的时候，这个蛇还会动，这蛇还会动，这道俗闻之都很赞叹，都觉得很感叹这个很感念这个能够感动这个《法华经》的这个功德力，好，我们讲完了。今天觉得好久没讲故事了，讲得很有人生疏啊。我讲故事都好像白文就是把它的内容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这个诵法华经真的很特殊，我个人是感触很深刻，所以才跟大家报告。其实很多经都很不错，但是呢，法华经的确很特别。能够让一尊佛为他发愿来为法华经而已，没有第二其他第二部经是这样的。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好，各位请合掌。自归依佛，当愿众生。